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24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
四旬期周五第一场默想，我们蒙召坚定不移地依靠基督。加纳玫瑰圣母会修女为患病的妇女和孕妇提供医疗援助。在这禧年的四旬期，我们蒙召坚定不移地依靠基督，确信在他内能为我们的生活找到坚实可靠的依据及准则。教宗府讲道神师帕索里尼神父3月21号在四旬期周五第一场默想中如此表示。帕索里尼神父指出，尽管耶稣基督是坚实可靠的，但我们明了，为了与基督密切结合，我们必须接纳皈依福音的活力，让圣神重新塑造我们。要做到这一点，神父解释道，就是要做基督的门徒，从他的生活中学习到在走向永恒的旅程所必须的实质性态度。帕索里尼神父在四旬期周五的首场默想聚焦于耶稣传道使命的开始，即在约旦河受洗和在旷野受试探。基督受洗不仅是他生命中的一个事件，也是照亮每位信徒的生命旅程的标志，并指示出我们蒙召也走同样的旅程。教宗府讲道神师解释道，我们蒙召走这样的旅程，首先是能够走出自我，为他人留出空间。耶稣在他的受洗中做到了，他彻底进入人类的处境中，完全分担每个人的脆弱与经历。帕索里尼神父接着指出，其次是皈依，这涉及不断进行内心省察。在这过程中，我们要扪心自问，是否真正领悟福音的逻辑。皈依不仅是道德行为的改变，也是深刻改变我们的看法、判断和爱的方式。帕索里尼神父说，最后一点是，我们蒙召留在现实中，而不是要逃避现实。耶稣在尘世生活中没有试图逃避世间的诱惑、考验和矛盾。最后，神父总结道，我们也蒙召在我们的这个时代保持坚定，面对复杂性和挑战，不逃避或者寻找人为虚假的庇护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识到，我们的旅程中有天主的灵在，他不遗弃我们，并始终与我们同在。阿曼夸克罗姆玫瑰圣母医疗中心位于加纳东科克罗姆宗座代牧区，致力于为贫困者、被忽视者和边缘群体提供医疗服务与支持。该中心由玫瑰圣母传教修女会管理， 一直以来是该地区许多村民的希望的救助。不仅如此，人们确信这里优质的医疗服务，并且知道无论能否支付都能得到帮助。阿曼夸克罗姆与阿夫拉姆平原的其他地区一样，贫困率极高。由于经济困难，许多病人因无力承担专科医院的治疗费用而在家中离世。那些孕妇因担心医疗费用，宁愿选择在家分娩。许多孕妇在出现并发症后被匆忙用摩托车送往医疗中心，而摩托车是当地主要的交通工具。由于道路状况恶劣，一些人不敢冒险行驶在坑洼不平的道路上，担心不仅会失去孕妇腹中的胎儿，甚至担心失掉孕妇的性命。当地居民还面临缺水问题。整个阿曼夸克罗姆这样的大型社区仅有两口水井可供食用。该地区缺乏卫生设施，导致严重的公共卫生和环境问题。此外，阿曼夸克罗姆没有市场，居民们不得不前往约 11.2 公里外的另一座城市东科克罗姆采购生活必需品。玫瑰圣母传教修女会的修女们为了更接近他们所服务的人，离开了东科克罗姆会院的舒适环境，迁居到了玫瑰圣母医疗中心原本提供给护士使用的旧宿舍。在那里，他们不仅奔走于病患之间，还承担中心的日常管理工作。除了提供常规的医疗服务，修女们还通过撰写项目申请，寻求资金支持。这为医疗中心的发展贡献良多。自2016年修女们接管以来，这座原仅有两座简陋建筑的医疗中心实现了显著的成长和扩展。最初响应阿曼夸克罗姆贫困群众呼声的是玫瑰圣母传教修女会的两位先驱，医生露丝·法伦修女和助产士恩凯奇·奥拉·艾伯西·卡罗琳。后来他们得到了护士助产士塞西利亚·迪克修女的鼎力协助。2020年新建的综合门诊部设有药房、实验室、放射科、注射室及男科病房，这标志着一次显著的发展。三年后，现代化的产妇病房和卫生设施也投入了使用。这些变化进一步推动了医疗服务的改善。自2016年起，医疗中心的员工从两人增至目前的42人，其中包括三名助产士，平均每周约有105名患者就诊，其中约25人接受产科服务。以上所有的发展得益于修女们不懈努力以及与捐赠者的合作。除了医疗中心的工作外，玫瑰圣母修女会的修女们还定期在阿曼夸克罗姆的其他社区和学校开展关于健康及其他相关问题的宣传活动。他们还为人们组织免费的健康筛查，包括生命体征检查、血糖检查、实验室检查以及眼睛和牙齿筛查。当地教会的领导人对修女们在阿曼夸克罗姆的工作给予了极大的鼓励和支持，地方领导人也不例外。尽管他们没有经济能力来支持修女们，但他们对社区因修女们的努力而产生的变化表示喜悦和满足。恩凯奇修女指出，尽管人们贫穷，但地方领导人始终与我们同在，无论我们做什么，他们都会告诉我们叫他们。当我们叫他们时，他们便会召集他们的人来一起工作。 与负责机构达成协议的健康保险也是非常有益的。恩凯奇修女见证，重要的是，医疗中心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天主的眷顾和善心人士的支持而存在及不断发展。他分享了自己的信念，你投身于使命就好了，使命之主会成就一切。法伦修女坚定地说，如果我们坚守当初在阿曼夸克开始时的信念，我们就永不匮乏。信仰通讯社报道，一个由斯铎们成立的名为基督之家的团体于2008年成立。那时教宗方济各还是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区总主教。这个基督之家是神父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最贫穷的地区为最贫困的人服务，分担他们的喜怒哀乐，并尽量满足他们的巨大需求而成立的仁爱机构。在以后的时间里，基督之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并不断扩大。17年前的圣周四，基督之家正式成立时，时任总主教贝格里奥为正在努力戒毒的年轻人洗脚，并为第一个基督之家剪裁。他还将其组织工作方法概括为面对生活，与相遇的兄弟姐妹手牵手。2025年3月16号主日，卢阳大堂内挤满了喧闹而快乐的人们，来自全国各地，甚至厄瓜多尔和巴拉圭的团体成员们聚集在这里，一起举行隆重的弥撒圣祭，感谢多年来给予他们的拥抱，并为他们敬爱的教宗方济各祈祷。此外，大家还一起祈祷送别他们敬爱的基督之家创始人之一卡洛斯·奥利维罗神父前往新的传教区。当年还是修道生的查理修士率先来到了这一团体。弥撒圣祭中，基督之家创始人佩佩·迪鲍拉神父宣布了这一消息。阿根廷主教团前主席奥斯卡·奥赫亚主教和一起工作多年的神父们纷纷为他祝福。未来，查理神父将前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主教团联席会议总部工作，将基督之家的传教、生活和活动方式带到整个美洲大陆。奥赫亚主教像慈父一样为查理神父感到自豪，他特别引用了教宗本都十六世阿帕莱达奇文件中的教导，指出认识耶稣是任何人能所得到的最好的礼物，遇见他是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事情，而让他为人所知则令我们回味无穷。把基督之家的使命交给查理神父，意味着把宣讲耶稣复活的权利、服务和使命交给了他，因为基督之家的每一位成员都在宣讲耶稣的复活。奥赫亚主教降服查理神父的同时，邀请大家和他一起伸出双手，共同将他送往哥伦比亚。他委托查理神父将这一丰富的福音经验带到拉丁美洲，这是他多年来参与和融入的经验。在此期间，他认识了圣母玛利亚，将自己献给了圣母玛利亚，并认识了耶稣。基督之家全体成员聚集在查理神父的周围，祈祷伟大的拉丁美洲国家的兄弟们能够因耶稣和圣母托付给我们的这一美好礼物而变得更加充实。主日在卢阳堂的传教派遣，让基督之家在其历史上 又迈出了新的一步。查理神父在一段视频中表示，太需要这种无条件的拥抱了，接受所有的生命，从最破碎的开始，从我们去寻找的生命开始，因为初期教会并没有停止等待。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圣使马窦的福音。
耶稣生平宣讲的主题是天国的来临，当时他的同胞正生活在异族的统治下，所以对他的宣讲特别敏感。据四部福音的记载，他们曾几次企图永立他为王，希望他给他们复兴祖先达味的王国，连他的十二门徒也曾怀有这样的痴心妄想。所以虽然耶稣再三向他们预言了他的受难和复活，他们总是置若罔闻。路加福音坦白地记述说，门徒们对这些事一样也不明白，对耶稣所说的话茫然无知，因为那些活动的意思是隐藏着的。马窦福音没有这么明显地指责他们的茫然无知，却也同样叙述了下面这个故事。攻读马窦福音第20章第22到28节，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你们能饮我将要饮的爵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对他们说，我的爵你们固然要饮，但坐在右边或左边不是我可以给的，而是我父给谁预备了就给谁。那十个听了就恼怒他们两兄弟。耶稣叫过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首长主宰他们，有大臣管辖他们，在你们中却不可这样。谁若愿意在你们中成为大的，就当做你们的仆役；谁若愿意在你们中为首，就当做你们的奴仆。就如人子来不是受服侍，而是服侍人，并交出自己的生命为大众做赎价。宰伯德的儿子就是雅各伯和若望，他们的母亲名叫萨罗莫，据说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姊妹，或者是他的什么亲戚。果然如此的话，那么雅各伯和若望两位宗徒竟然委托母亲，妄想通过亲戚的关系获得天国上的富贵荣华。 那实在是太可笑了。但是即使照马尔谷福音的记载，是两位宗徒直接向耶稣提出请求，而他们的母亲并没有出面为他们说情。即使这样，圣经学家于皮神父也批评两位宗徒说，雅各伯和若望显得缺少教友思想，不曾好好地了解耶稣的使命，他们的无知如果不加原谅的话，可说是说明了他们的傲气。于皮神父的这个批评并没有说得过分，但是他也没有忽略另一方面的事实，那就是其他的宗徒也同样无知和傲气，因为他们听了雅各伯和若望的话，都心里愤怒，向他们兄弟俩表示怨恨。其实我们刚才所听到的那段圣经记载，与其说是在指斥宗徒们的无知和傲气，不如说是在指出跟随耶稣的条件，以及在教会中做领导人的资格。我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于皮神父这样注视说，这可不是国王欢宴贵宾时满斟美酒的爵杯，而是一只苦爵，一只充满苦汁而他该喝到涓滴不剩的苦爵。在这里，苦爵特别是象征着受难时的各种痛苦。我的杯，你们固然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给的，我父预备赐给谁就赐给谁。不容说，这就是跟随耶稣的条件了。谁要跟随耶稣，就要分担他的命运，包括分尝他的痛苦和分享他的光荣。但是如果谁真的爱他，就自会只愿分尝痛苦，至于光荣，自有天主圣父早已给他安排好了。此外，耶稣又叮嘱他的门徒要认清教会和世俗社会的分别。他告诉他们说，你们知道各国都有元首统治他们，有官长管辖他们，在你们中间却不要这样。你们谁要居第一，就当先做大家的公仆，谁要当领袖，就要先做大家的奴仆，如同人子来，不是要别人来服侍，而是要服侍别人，甚至献出自己的性命，为大众做牺牲。在耶稣的十二门徒中，除了出卖他的犹达斯以外，其他十一位宗徒，包括雅各伯和若望，后来都果真实践了他们的恩师所留给他们的这条教训。
Thank you.
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圣使马窦的福音。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耶稣，若在你心中，事事都好，什么难处也不觉得。耶稣若不在，就没有不苦的事了。若耶稣在你心中不言不语，什么外来的安慰也不中用。只要耶稣说一句话，你就觉着快乐无比。没有耶稣，这个世界能叫你得什么益处呢？没有耶稣，就是愁苦的地狱；有了耶稣，就是甘怡的天堂。耶稣同你结合，什么仇敌也害不了你。人得了耶稣，就是得了至宝；没有耶稣，真是穷苦之极。同耶稣结合，真是富贵无比。会同耶稣交往，才算有大才能；会款留耶稣，才算有大智慧。只要你谦虚和平，自然可以留得住耶稣；只要你热心安静，耶稣自然就同你结合。你当记得，耶稣是你生命的主，他是你生命中最忠信的朋友。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都斯。